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他们没有赶出来哈，这个让上帝生气了。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坡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那个这个使者哈，是天使还是派来的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不晓得，反正他是代表的上帝，所以他说我哈，他等于就是上帝的话哈。你们没有听。那么第三节，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那么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那么那个地方就叫坡金，就是哭的意思哈。他们在那个地方跟耶和华献祭哈。这里讲的很简洁。如果我们看约书亚记，我们就知道哈，甚至生命记，我们就知道这种耳提面命，上帝提醒我们，你绝对不要跟他们立约，你绝对不要玩火，你绝对要拆毁他们所有的祭坛。上帝不是讲了一次，不是讲了两次，是天天讲，时时刻刻在讲。各位，对我们，我认为旧约新约都是上帝，都是同样一位上帝，充满了慈爱怜悯，提醒我们，饶恕我们，赦免我们，更新我们。可是你千万不要觉得上帝的赦免饶恕是七十个七次的，不是，我不觉得是七十个七次的，所以七十个七次就可以一直这样下去的。上帝提醒，恩待宽大，总有一次以后他就说好，那就算了，你一定不要归向我，我就不要再讲了，你一定要这样堕落下去，好，我就任凭你吧，这是何西阿书里的一句话，以法莲犯罪，任凭他吧。当上帝任凭你的时候，那你就真惨了。这是一个看起来，这当然是从，我认为这些都是拟人化的讲法，从神那边，神绝对没有转动影儿，什么都不改变。那么从人那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作为影响到神的作为。他先说我永远不废这个约，现在呢我废掉了，我不会把他们赶走了。你们这么喜欢他们，你们这么讨厌听上帝的话，那么上帝就说好，我就让你们跟他们亲近吧。啊，圣经上也有讲，我就让你们把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让你们知道侍奉耶和华跟侍奉仇敌有什么不一样。各位，真是我真是求主帮助我，不要到了那一步哈，到了那个时候才想到悔改哈。我们因着上帝的话，其实也因着我们过去经验，就应该知道，如果又回去侍奉偶像假神，或者是就是还没有侍奉偶像假神，就是远离了上帝，带来的痛苦是非常多的。那么为什么不听呢？为什么不听上帝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是好奇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我们的罪性，就是上帝越禁止的事情我们越想去做，上帝越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越不想做，就是对不对？各位每天都听到要好好读经啊，这就是不想做。每天都说今天开始要节食要运动，都不想做，少吃一点都想要多吃一点哈。我们有这种软弱的这个个性哈。那如果我们真的要碰到这种困而知之的时候，那真是就辛苦了哈。在下面这里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尤其到了第二章第七节，约书亚去世以后， 然后这些长老已经去世了以后，那么以色列人就越来越离弃了上帝了。我相信这是你们团契的辅导天天想的，就这件事情，如何让你们能够持守这个信仰，如何让你们不是长老在的时候，姚姐在的时候，哎呀，我们多祷告一下，他不在了，封一下哈。那么那个就是，那就不是真实的。需要的是这个话能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那不过我们人真是很难记得这样的事哈，我们常常都忘记了。以色列人在长老一过世了以后哈，他们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个第十节哈，后来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作为讲民主需要一代一代的更新啊，所以一代一代更新就是一个好的东西，人常常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就不会想到要持守这个东西需要花很多的代价，需要重温这样的事情。那么以色列人，我知道有一个很好的电影，那个彼得奥图演的哈，马萨达好像是，那个中文名字叫什么我忘记了哈，就是罗马的将军去攻，这是真实的历史，去打这个以色列的时候的那件事情。那以色列人呢，他们最后的一个据点，罗马人一直攻不下，就马萨达在山上那个地方，是罗马人最后也没有攻下，是他们自己自杀的。那么那个地方是以色列每一个异男都要去参观的，那是他们的圣地啊，就是他们要记得他们如何曾经在全世界最强的这个陆军之下，他们还可以撑那么长一段时间。各位，可是我们哈，如果是外面的人在提醒我们，何哥在提醒各位，姚姐在提醒各位，各位原谅我说了，甚至圣经的字眼在提醒你，你把圣经的话放起来贴在墙壁上，按在你的那个玻璃垫的底下啊，记得每天要读经几次啊，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就是有这些的话哈，那个仍然叫做外朔的。我们需要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是末后的日子，上帝要把那个话写在我们心里，不是说好，不是别人跟你讲，甚至不是圣经或者上帝跟你讲，你听我的话我就祝福你啊，那我听，各位，那你不是在听上帝的话，你是要那个祝福，或者说你不听我的话我就罚你哦，那我非听神的话不可，因为我不是要听神的话，我是怕被罚。这种观点就是我觉得康德讲最好，这个都叫做他律，就是别人告诉你。那么康德说重点是自律，我们要 autonomous， 从他说的是从我们的实践理性对自己所颁布的命令，你自己告诉你，不是外面的威迫利诱叫你这样做的，不是说哎呦我不来聚会，哎呦考不上研究所，我不来聚会女朋友会跑掉，哎呦我来聚会，哎呦神就让我身体健康，这个都叫他律。这都是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对上帝的态度，多数的人在末后的日子，上帝要把他的话写在我们心上，那我觉得那就成为一种自律。我希望我们的心不管有没有天堂地狱，我们就是心跟我们有上帝的心，我们不是为了上天堂才信耶稣，我们不是为了怕下地狱才信耶稣，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告诉我们，这是真理，这是道路，这是生命，我已经有这些了，而且我要继续持守这些，不是别人跟你讲。那这个各位也知道嘛，我觉得在世界上我们做任何事大概都是他律，包括上班，包括做好丈夫好妻子，世人都是这样，都是威迫利诱影响下做的哈。那么那样就会，就算是你真是磕在石头上，你在约书亚记看到好几个石头，包括上帝的话磕在石头上，你还是会忘记，需要写在你的心里。那这个写在你的心里，那我们又要说了，长老有责任，辅导有责任，士师有责任， 父母有责任，老师有责任带领你，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责任还是你自己。你自己不能够一直就是不把上帝的话放在心中，你始终在那里就是受环境的影响，环境好一点你觉得你要多信一下，环境坏一点就少信一点，那你是不认识上帝。你认识的就是牛奶与蜜之地的肥美而已，你认识就是在埃及做苦工的苦而已，你并不认识这位上帝。你越不认识上帝就会越远离上帝，越远离上帝就越不认识上帝了。这个我在教会里也看很多，我在很多传道人身上看很多，我在很多神学生身上看很多，慢慢慢慢的不认识上帝，慢慢慢慢上帝对他越来越不真实，那么也越来越亵渎上帝，远离上帝，上帝也就不跟他多讲话了。在生命记第十一章第二节说，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的神。上帝不跟那些不承认他恩典的人说话，上帝喜欢跟那些愿意接受信靠他的人说话。以色列人包括这个新的一代，他们根本不认识上帝。各位，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带我的儿子来聚会的时候，我都觉得上帝要说这句话了，我不想跟康强康健说话。为什么？他们是你带来，他不是被我的慈爱吸引来的。当然这是举例子啊，他们没有这么恶劣了哈。不过各位，你们应该有这种心嘛。你到一个任何一个地方，人家根本不想跟你讲话，人家根本远离你，你干嘛去呢？你去一个地方是人家不欢迎你的，你不想去。我们的上帝更是这样。所以聚会的时候，所以读经祷告听到的时候，你有一个信靠上帝的心真是非常重要，否则上帝不跟你说话，你根本就不想听他的，你根本来的时候就不想听他的，你根本是被迫来的啊！哎呀，今天第一年的第一次聚会，你一定要来。哎呀，这么冷哎！耶和华说：“我根本不想跟你们说话，因为你们不认识我。”你说：“哎，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不认识你，你不说话，我就不更不认识了。”哎，可以是一个善性循环。这些孩子他们从母腹中应该像施洗约翰一样就被圣灵充满，就被上帝的话充满，他们的父母都告诉他们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一个上帝，然后他们信靠了上帝，在生活中经历上帝，神就会越来越来跟他们越说越多的话，他们也就越信靠上帝，越经历上帝的大能。本来教会一代一代都应该这样，应该一代比一代更好，一代对上帝的认识比上一代要更丰富更多。我也不愿意说不是这样，我觉得我一旦说这样的话，我就是变成一个老头子，因为老头子特点就是，哎呀，你们年轻人啊，想当年我们圣经多熟，在你们这个年纪，哎呀，现在跟你们讲，请翻开创世纪，你们都打开最后一卷书。各位，我觉得圣灵的工作是会继续进步的哈，让我们也看到是一代更认识，比一代更认识上帝。更亲近上帝。好，但是我们这里看到一个很不祥的字眼出来了，就是巴利第十一节哈，第二章的第十一节，这个巴利的意思就是主哈，他是迦南的生殖的神。那么后面看到的第十三节那个亚斯他路呢，是巴利的妻子。我们看到在后来以色列人就常常拜这个生殖的神，基本上我认为拜生殖的神是全世界的民族商人，包括在新竹园区的高科技的地方。我前几个月看新新闻专门采访这个新竹高科技的这园区里面那个迷信我觉得都在拜生殖的神。他不一定赤裸裸在拜性，他拜什么？拜财富，什么神明什么东西能够保住我的财富，让我的财富更多，我们就膜拜他。所以不要把巴利小看了，我看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在拜巴利。如何？不是说只是说自己如何是强壮而已，而是希望自己那个天天是招财进宝的。那么 偶像最常人塑造的一个偶像就是马门，因为实在好像很有力量，那让我们信靠上帝哈，我们能够因为依靠上帝就得胜。以色列离弃了上帝，第十四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发作，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人的手中，又将他们交付四围的仇敌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不能再站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困苦。这段经文我要提一下的理由是，也再一次我刚刚讲过，我自己的神学里面魔鬼不是占太重要的地位，因为圣经讲有魔鬼，我完全相信有魔鬼和他的仆役，而且兴风作浪，而且非常恐怖，包括在启示录我们看到兽龙和他们的仆役所做的事非常可怕，我承认，但是我还是说他们不是太重要的，我不觉得他们应该占很重要的成分，像现在灵恩派弟兄姐妹我觉得就有点太看重他们，他们做事可怕，攻击我们真实，那是一点都不假，你说那我们应该很看重，不，你注意在这里讲什么，以色列人的失败不是巴力的变成真实了，不是巴力把以色列人交在拜巴力人的手中，不是魔鬼把基督徒交在拜偶像人的手中，各位，是耶和华哎。我们的兴，我们的衰，我们的生，我们的死，我们的得胜，我们的失败，都是上帝。上帝把我们交在谁的手中，上帝把谁交在我们的手中，都是上帝在做。那再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在说，我完全相信上帝预定计划每件事情，这我深深相信。可是我们从人这边来看，上帝为什么做这件事？我要先说哈，我们不要觉得操之在鬼，哎呦，这是鬼节啊，这是什么？哎呦，好恐怖！这家人家都是那个拜偶像的哈，我阴森，这个房子有人上吊死过，哎，所以走过去阴森森，很恐怖哈。我今天的人很多是操之在鬼。我们不是，好，我们操之在神，神掌管一切。但是我希望你们听得清楚哈，我绝对不是说我们比神大，但就神给我们的带领而言，在操之在神的同时，又是操之在你自己。你去信靠敬畏上帝，神就在各样的事上扶持你。当然我们要说你能信靠敬畏上帝都是上帝的恩典，可是我们的确不能够因为好像上帝在做这事我们就懒惰。以色列的祸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不是亚斯他录和巴力造成的，不是铁车造成的，是他们自己失去了信心。他们一旦失去信心，这些魔鬼的东西就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有力量。那么耶和华是，但是还是耶和华做，耶和华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里，他们站不住。各位，你以为谁在攻击你？耶和华在攻击你。对，哎呀，是非利士人攻击，是这个攻击，是那个攻击。我常常讲，你要看到这些攻击和祝福的后面到底是谁？是上帝在做这些事情。那么他们会极其困苦。下面就是一个四世纪的循环。十六节，耶和华兴起誓师拯救他们，但他们不听从。不听从又去拜别神，十七节行了邪淫，这是到以后以色列历史都常常讲这样的话，就是以色列人不仅是像上帝的儿女，也像上帝的妻子，因此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等于是对自己的丈夫不忠。那么他们行了邪淫，偏离，而且是速速的偏离，然后在痛苦中耶和华为他们兴起誓师，那么他们就得胜，然后偏离了，他们又受到痛苦，他们就唉声叹气。这里十八节也用了这个字，耶和华后悔啊，这个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在上帝没有转动的影儿，但是我们从人的历史来看是会有改变的，是你是希望耶和华要刑罚而后悔，收回刑罚，像尼尼微城那样，还是本来要祝福而收回祝福加上刑罚的后悔？ 这也是看你自己的选择了。在这一切的事情，我们刚刚也讲，上帝的报应是有的，因果也是有的。当我们不但有，而且毫发不爽。在我们犯错了以后，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也要强调的。我们不是活在伊甸园，我们也不是活在将来的天堂，我们活在现在的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一定会犯错，犯错了怎么办？而且犯错了以后，看起来上帝也不会做立刻的挽回工作。我已经发生婚外情了怎么办？我最好做一个梦没有发生啊，这是一个梦啊，不可能。我已经做了一个不可挽回的，世上任何一件事情，不管是罪恶或良善，都已经不能再挽回了，我怎么办？现在上帝已经说了，这些人不会离开你们了，这些人会成为你们的网罗，成为你们乐下的经济，已经是这样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已经我们生活中已经发生有了这样的错误，我们求神挪走，我们求神改变，神也许挪走，也许改变，但是还没有挪走，还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认为这些事仍然可以有正面的，不但可以，应该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我们犯罪做错是不应该，我们原来就不应该有这样的事。犯罪认错，认罪悔改以后，主的宝血涂抹，我们感谢主。但是如果那个管教的鞭子还在的话，让我们也欣然接受这管教的鞭子。我觉得有个例子就是，圣经上说人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这是一个管教，也算是一个咒诅。但是我觉得如果人照着这样的话去做，我觉得还是不错啊。我觉得今天的人就是没有汗流满面，所以我们动不动就腰酸啊，背痛啊，没有动，天天在看电脑嘛，然后五十肩了什么肩了都来了啊。我们没有做该做的劳动。当这些人在这里的时候，当然是不好，可是这些人可以产生一个正面，有两个正面的事情。第一个是2章22节，神借此来试验他们有没有遵行上帝的话。另外呢，3章1节，要让他们学习征战之事，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征战。可是好像现在上帝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疾病没有完全的消除，但是我们感谢主，在疾病没有完全消除里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面经验到上帝很奇妙的作为。士师记3章4节，士师记3章4节，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所带领的一切都非常的美好。即使在我们犯错了以后，即使当神的儿女犯错了，我们犯错了，如果我们愿意跟随上帝，在错误里面，那也可以造成一个很正面的东西。包括比较有名的例子，就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那是一个错误，那是上帝的处罚。但是你也记得，他们在旷野多漂流了38年，也就是在旷野总共有40年的时间，受到的那个处罚，在生命记8章3节那里讲到说，这40年神苦练你，让你有一个正面的学习，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生活中我们会做错，各位，我们每个人都会做错很多的错误。我们感恩的事就是，在上帝的恩典中，即使我们过去的错误也可以成为正面磨练我们、锻炼我们东西。当然相反也是一样，即使是过去的正确，可能因为我们骄傲自大远离上帝，也可能成为一个打击哈。所有的事都是祝福，一切的经验都是一个好的经验。我们有信心，就让我们充满着信心感恩往前面走。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没有把这些外族都消灭，这些外族后来就变成一个伤害，但这伤害也可以成为一个正面的，就这正面的，他们在这些以色列人在伤害或者引诱当中，学习单纯的依靠上帝。那么可是以色列人没有单纯的依靠上帝，在5节讲到说，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奇怪，为什么每次到了适婚年龄的团体，总是会碰到这一类的经文哈？那个 总是你们的辅导也常常会跟我谈这个事情，也有弟兄姐妹来问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找到恰当的对象，可不可以跟外邦人结婚？那么有的时候来问这问题的时候，已经是通知你要结婚了哈，或那怎么办？我们这堂课当然不是在谈这个，我们是在查经。不过碰到这个经文，我们也简单谈一下。各位，在圣经里面绝对没有种族歧视，这当然也是大问题了。你觉得明明有，好像上帝特别拣选以色列人。那么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比较看到好像说所有的外邦人也都是蒙恩的，其实在旧约的时候也是一样，外邦人本来神拣选亚伯拉罕就是希望亚伯拉罕这个支派这个种族能够领受上帝的话，让外邦人都能够蒙到认识上帝的好处。以色列人领受了上帝的话，希望成为一个传扬上帝的话，把遵行上帝话所带来的福气跟所有的人能够分享，所有的外邦人，但以色列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当他们多得恩典没有多做的时候，神就多有管教。那么他们常常，以色列常常有个特点，他们不但没有用上帝给他们的恩典来传扬哈，他们反而受到外邦人的影响。因此当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没有把这些外邦人赶出去，没有跟他们分开，那么反倒跟他们通婚啊，反倒跟他们在一起。这里我就说哈，不是外邦人不好，虽然在圣经里这个讲了很多哈，你在摩西五经里看到，你在士师记看到，你在后来他们亡国被掳回来，以斯拉记尼希米就看到，当他们跟外邦女子通婚的时候，惹上帝的愤怒。那因此我们一般也会想到好像以色列，好像神比较有点种族歧视，外邦人就不同意，不是这样。我们看到圣经里两个女英雄哈，包括在耶稣家谱里的两个，一个是犹大的媳妇他玛，另外一个就是路德，这两个都是外邦人，但是神给他们的婚姻和给他们的家族有很大的祝福。他玛的当然我们需要再解释，不过在这里我们也不去谈他，就是神没有轻视外邦人的意思。那个重点，不能够通婚的理由不是婚姻上的，而是信仰上的，就是怕这些婚姻，怕这些跟不信主的人，不管是嫁或者娶，会把我们的信仰带走了，那就是根本没有得而失去了一切。所以哈，各位我先讲，所以如果婚姻能够像路德一样，像路德这种情形，是把别人带到主里面，那非常好。当然我知道马上弟兄姐妹说，对对对，我就是立志这样把我丈夫带成基督徒，把我太太带成基督徒，我知道我们都这样想。不过问题就是那很困难，非常非常困难，而且你没有信仰，在爱情里面还可以单纯一点，一旦有信仰，那个就有利害关系了，那个会对信仰也纯度也减低，爱情的纯度也减低。这个在这种没有把迦南人通通消灭的情形下，他们可以学习征战，是在练兵，另外一方面他们可以学习在引诱和压力之中更依靠上帝。可是基本上以色列人都没有学好，就在士师的时代他们是非常被盗的。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